大家好，本期节目呢，我跟嘉宾小张也算是聊了很多。他的故事呢，既普通又特别。我尤其佩服他的是，他每隔两三年就要换一份工作，而且是换另外一个城市。他来自湖北嘛，在武汉读书，毕业之后啊，一直在珠三角漂移吧，就是珠海、东莞、广州、深圳。然后他每两三年就这样换一次城市，如果待得足够久的话，城市就要被他换完了哈。然后他太太还是潮汕人，如今呢是在潮汕又安了家。周末的话，我跟他联系的话，他要坐高铁往返啊，生活节奏真是又轻松又紧张，而且又真实。他是一名嵌入式的工程师，他职业之初啊是打印机的这个墨盒芯片，经历了物联网的兴起啊，也曾经出差到台湾，然后向一批资深的工程师学习，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些踏实与专业，也见过美国工程师在产线的一些自动化的实力。他在节目中讲，一次感到了自己所谓的职业天花板。在东莞呢，他也待过，生活是非常非常自由的，5点半下班，然后去打球，去音乐厅，也结识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人与乐队。节目里啊，我们还聊到了一些潮汕文化呀、婚姻啊，还有地域的差异，还包括因为他在嵌入式这里嘛，然后我还讲了一下这个芯片造假的事情，还有以前的一些故事。大家翻墙到这个翻物理上的墙，就是比如说从高中跳到校园外面，然后去网吧里注册 QQ 这些东西，包括嵌入式这两年确实是变得越来越热的一些原因。这一期呢，主要是关于这个成长吧，这个工程师成长还有时代浪潮的一些对话吧，也算是一段普通工程师真实的人生，希望你喜欢。
喂，
喂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喂，你好，栋哥。
哎，你好。你是下午要出去玩对吧？
是啊，因为我太太计划下午的话就带小孩去广州那边玩。
我看你昨天说你坐高铁回家了是吧？
对，我是在深圳那边的工作，周末的话一般会坐高铁回来。我家在潮汕这边。
然后确实不错。就是坐高铁很近啊，那几个地方是吧？
是，因为深圳到潮汕的高铁特别多。一般的话每个小时都会有一趟，也不贵，所以很方便。
那挺好的。就是你是就是周末什么都回去是吧？
是啊。家里小孩比较小，但是现在小孩还在睡觉。
可以，我们就早一点那个什么吧，就早点访谈一下。
好吧。
可以，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也没有那么正式嘛，就是像闲聊一样嘛，就是你可以讲一下你的一些事情，你想讲的事情嘛就可以，比如说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嘛，然后看看我们能聊什么东西，因为我彼此还不是很了解嘛，因为我大概如果你以前听过我电台的话，我风格大概就是如此嘛。
是。
对吧？
因为我记得前面听栋哥的节目，好像前面访谈的人都是好像在栋哥的听友群里面，好像大家都有一些基础的了解。
哎，对对对，
上节目。
对，
我这个比较突然，我这个确实，
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即使在听友群里的话，也大家也都是扯淡啊或者什么东西，也没有人，很多人就是抱着那个说我要学习的态度去嘛，然后加到里面发现没有人在群里学习的。真的是这样，没有人在剧里学习。
好，那如果这样的，那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了。
啊，可以。
好。我叫张正，就是栋哥，你叫我、
啊、
你叫我小张就可以了。我年纪应该会比栋哥稍微小一点。
可以。
对，我自己本身是湖北人，然后以前是在武汉那边读书。那读完书之后就到珠三角这边来工作了，然后在这边珠三角这几个城市主要的城市我都有去工作，因为我换工作可能比较勤，大概两三年就会换一份工作。然后以前是在刚毕业的时候在珠海那边工作，然后之后又到东莞去，到广州，然后这次又到深圳来了。
这样会比较好。就是你可以体验各种地方的一些文化嘛，
包括你家安家是在那个哪里是吧？安家就是在潮汕。
对，因为我太太是潮汕人，然后因为当时结完婚之后要生小孩，所以计划看怎么小孩怎么照顾比较方便，就放在潮汕这边。我太太，她工作是在本地，算是一种半体制的工作吧，所以说小孩在这边照顾就很方便。
可以可以。那潮汕，那我不是，我只是听网上传言或者什么，因为我有个同学是潮汕的，然后潮汕他们不是说，哎，姑娘不是很喜欢外嫁吗？我也是瞎扯，不一定是吧？你这就是特例吧？
倒不是不喜欢，那就我自己，我跟我太太你就是因为潮汕这边就是男生会比较强势，所以呢，在家里的话，男生会比较怎么有时候脾气不太好或者怎么样，所以就本地的女生都会觉得，如果就是在可能潮汕男人不是那么怎么说呢，不是那么优吧，就是。
就
对，
是大男子主义是吧？
大男子主义。他们说的不外嫁是指他们一直在本地生活，就很少会有人出去。女生的话比较少人出去，所以嫁的话一般会选择本地嫁，但是不代表他们认同潮汕这种大男子主义。
哎，你能听懂他那个话吗？潮汕我待过一段时间，我一句都听不懂。潮汕本地。
我到现在还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，我是跟我小孩一起学。比如说吃东西，说价，
对，我那时候就是我不是就是修这种基站嘛，我那时候修到过潮汕。潮汕的话，我就对那边的感觉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喝茶嘛，我不知道是我见到的还是什么，他任何时候都要喝茶，是吧？
是茶是非常多的，我自己也慢慢的越来越喜欢喝。如果我自己在家里，或者是跟我太太出去，他们随身都会带那种茶具。
对对对，然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因为我们就是修这种中移动的这种，基站嘛哈，然后我们就肯定是有员工会接我们，他在那个车上中控这个地方搞了一套茶具，不是中控，就不是不叫中控，叫什么？就是我们开车这个右手边这边叫什么？就是切就是换挡啊什么的那个地方。
档位的那个位置，
对对对，不是中控，在这里啊！当时我就觉得，我靠！我说你到底有多喜欢喝茶？他这里人都很喜欢喝茶，像我们山东也喝茶。像我喝茶是什么？比如说家里来客人了，我们会放点茶，但也许有自己喝了。像我自己肯定不会去泡个茶，家里也有茶。他们就是日常就那样不停的喝茶，我就觉得真厉害。而且他那里茶超级贵，就是。反正
这
我
边，
可能我听的，他说哪种茶叶会贵到就是几万、十几万什么什么什么那种的啊，我就觉得真厉害，真是。
这么贵的茶我是没有喝过，但是确实也有听过，可能真的比较爱喝茶的有钱人，他们可能会买。就是我自己家的话，一般时候是我太太在买，她会自己去买茶叶，我是没有买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。
可以可以可以，你一说潮汕，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在那边。就是其实第一是一句听不懂嘛，人家后来那边有本地人嘛，但他给我讲，他说这就是古代的中国话，就这么讲啊。我说这是古代中国话嘛，但是我想想也是非常非常有可能
也
的。
是，因为我自己好像听，比如说潮汕人这边的起源，好像以前好像是以前不是有几次历史上不是有几次汉人南渡过江，然后到南方这边来逃难，有几个比较大的分支，好像因为潮汕这边其实还有混杂了很多客家人。
对对对对，
就是这边有几个群体，好像历史都比较久远，好像跟以前的福建人那边也有些关系。当然，这我不是我没有研究过这些，但只是听说了。
应该是，因为那边看的话，不是就是那个什么，那边叫什么闽粤呀，或者百越那一块嘛，对吧？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，不就是，唐宋时期吧？唐宋时期那边叫什么之乱了？我忘了，就
百越还是
我忘了，反正就进那一大叫迁闽入朝，就是那个安史之乱跟那个靖康之耻，不就是 那时候不就是你前面说的，就是北人南迁，基本上就是安史之乱跟靖康之耻，就是就是潮汕呀，包括莆田呀、泉州那一块，实际上就是大量的就是北迁过去的人。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了，或者是哪里有兴趣，因为我也比较以前的时候是比较喜欢看历史嘛。但是他一说，哎，这个是古汉语，我倒是觉得，哎，也是真的是有可能的，可能是那种古汉语的那个时候。因为以前我老是出差的话，就会碰到一些这种地方的。我们出差就是，我不像你是周末回去，我们一出差，这个项目可能是干6个月，然后我大概就只回来一次。然后你在那边，对对对，比如说你要修整个项目的话，很可能3、4个月是经常的事情嘛。3个月的话我就不回来嘛，然后就在那里，反正我们出差的前期是一点都不忙的，到后期要结束了，我们是配置路由器嘛，就是人家修各种东西，我们就是开个电源把路由器让它跑起来。但是呢，前期可能有个规划，但规划就跟那个我相信你是程序员，你也应该知道，就是你做习惯了这个东西，你不用太规划，大部分就这样。就像我们建房子一样，难道每个小区都设计图纸吗？不是，其他的省份的图纸你拿过来搞一下就可以了，
差
不
多就可以了。
对对，但是你还是算工作量嘛，你在那里乱搞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可能就是，因为我的性格是属于程序员中比较活泼的，比起其他的肯定是不行。程序员中活泼的，尤其是又接触的都是一些运营啊，就是电信啥的这些人嘛，就显得是比较活泼。我就经常问一下，哎，你这里是什么样子啊？带不带我吃点你们这里的什么特色呀，什么什么的？
是。
然后觉得还，
对，所以说到吃的话，潮汕这边其实蛮多吃的，因为我自己来这边吃，觉得确实好吃的东西非常非常多。哎，栋哥当时有去哪里吃什么东西？
就是他那个潮汕牛肉火锅呀、生腌呀，这些我都试过。
牛肉火锅是牛肉火锅，有些店他做的还蛮好吃的，主要是那个肉，那肉有些店可能他自己有那个屠宰场，所以会比较新鲜。因为像我本身是湖北人，像我家那边如果做牛肉火锅，一般都是，就是大块的牛肉，然后去炖的很烂，就会放很多料进去一直炖。那像潮汕这边，那我太太在这边，她就吃法就比较，她是用那种比如说切片，不同的部位，然后用水去烫，就有些部位真的是蛮好吃的，我自己吃下来越来越喜欢吃。
对，你这个。肯定是挺什么了，然后你太太带着你，是吧？吃的最正宗。我们大概就是去几个月，然后去那边，因为我是怎么发现，就是我那时候去广东啊哈，以前我一直就是说，以前我就是在北方，一直没有怎么去广东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就是广东就是特别富有的，就是真的是特别富有，就是在我印象中是的。但实际上它是富有的，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城市，但是穷的地方还是很穷。我也发现了，它这个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大。
是这样的。就我自己以前，比如说像我姐，我家是农村那边的，是湖北那边一个市叫随州市下面的农村。就我以前像村里面的一些长辈，他们有时候就年轻的时候出去打工，都是说到广东这边来打工。我一直从小就觉得广东这边确实比较富有，大家都跑到这边来打工。哎，就我自己工作的话，就是只有珠三角那几块，可能深圳、广州，像东莞会稍微富有一点。然后很多同事都是从广州其他的市，然后跑过来工作的，像茂名呢。阳江啊，但是他们那边都还比较贫穷。
对对对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其实那时候给我一个巨大的落差，就是我发现富的地方是真的富，但是穷的地方啊，竟然跟北方差不多，哎，就是给我还蛮大的冲击的。那时候，
我自己当时工作，我本身是湖北人，为什么会选择到广东来？其实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些政治的东西，因为正好我2015年大学毕业，因为当时香港那边一直在游行，就是像香港要推行普选，然后这个东西，然后香港民众一直在游行。我当时大学毕业之后想，我既然喜欢看，比如说像看香港的节目或者看台湾的节目，为什么不自己去走一走，
体验一下？
对。 所以我当时大学就选择，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工作的城市其实珠海，就是靠近澳门香港，所以我当时选择也是因为这个，所以就跑过去了。然后当时我找了几个同学，就跑到香港那边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有这么多人游行。
可以可以，我是觉得你这个是属于比较有想法的。像我那时候读大学，就是完全就是，就农村也是，我也是农村出去的嘛，然后完全是随波逐流，就是人家说你要报什么学校，也不知道报什么学校。比如说你参加什么工作，我都是觉得，人家可能也在干这个事情，自己想一想，要不我也跟着干吧。包括什么考研呀、工作呀什么，我好像都没有什么主见，然后就一直到了很后来，我才慢慢的觉得我要做点什么事情。就是至少在大学或者大学毕业之后的5、6年期间，我都感觉到是，就学人家嘛，人家觉得哎在干什么，我才去干什么。像你这样比较有主见，觉得我要去体验那里，我是真的一点都没有这个想法。
东哥刚刚说这个想法其实是大学之后才有的。我是大学之后才慢慢接触，比如说自己买一台电脑，就到时候去网上去查各种资料，去了解，去看各种各样的视频。其实读书的时候，我跟东哥刚刚说的其实是一样的，包括我报大学报什么专业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
对对对，
我当
是
时
是。
选这个专业还不是我自己选的。是我一个哥，是我一个堂哥选的，因为我堂哥读书比较早，而且读得比较好，他以前在华科。然后我考大学，其实分数也不是很好。然后我爸就拿我这个分数，因为我堂哥他出去比较早，就问他，就你觉得这个湖北省哪些学校这个分数可以找到比较好的专业？然后我堂哥他就了解了一下，他说这个学校这个电信还不错，你要去试一试。我当时就心里糊涂的就过去了。
对对对，那还可以，也算是有指导嘛。像我们的话，就是拿了一本那种报考的书嘛，而且那时候我年龄还比您大，然后那时候完全没有网络这一说嘛，就是对着那个书在那里查。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报嘛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自己哪门课考得好，就觉得可能有点天分，就觉得我可能比如说我如果是英语考得好，我可能去报英语系了。然后语文考得好，可能报文学系了，是吧？但是我正好恰恰还是理科比较好嘛。说真的不知道，我还纠结了一下，我说我要不要去报个物理系？那时候我都不知道物理系、数学系有什么用。后来报了之后才发现，妈，这找不到工作啊，这种东西不能报基础学科。但是你已经报了吧，也没办法了。
但是就我自己工作之后，再回看我读书的时候，就是刚刚说栋哥说的基础学科，我反而觉得基础学科反而是最重要的，就是
对。
反而后面那些做应用的学科，你比如说学金融或者计算机，我觉得它虽然可能工作好找一点，但是像一些基础知识，我学的可能没有像基础学科专业的学生学的那么好那么牢，
是这样，就是像我们报了这种数学或者什么的哈，那个老师就直接跟我们说，你这个找工作很难找嘛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在大三、大四的时候，你就会。老师就会说你去选一下其他系的课啊，因为你做数学的话，你到了大三你就知道，至少我是知道，吃不了这碗饭嘛。然后那时候就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金融，一个是计算机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就大家都要选这个课，因为那很现实嘛。老师就会鼓励你，就是说自己本系也开嘛，像我们也开 C 语言呀、C++ 语言这些都开了，就开计算机系的那些课。包括硬件的那一些，可能几乎都差不多，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，因为我们也会跟他们去计算机系上课嘛。那时候咱们上学不就是，一个大教室，我们可能坐两
大
百
课，
人这样，
大
对对
课，
对，两百人
就
你们
是对
去，
对，就是大。
对对对，在一个阶梯教室里，然后找一个角落，我那时候也不是什么好学生嘛，就是拿这个文曲星就玩那个游戏啊，玩黑白棋啊或者什么东西，然后听听做做作业。反正我们，现在如果我想的话，我那些同学，就是我本科的同学，很难说他是，比如说我是读数学的，你很难是说你数学一直在做没有，要么当数学老师这种也算是有个好的归宿了哈，在学校里教数学，其他的基本都要转行了，因为你这个社会承受不了这么多人专门搞这个数学，尤其是数学，很多的数学是没有太大用处的。比如说，你学一些很先进的数学，我相信 在很后来也许非常有用，也许现在也非常有用，但是需要的人不多。比如说你去学，比如说线性代数这种还可以哈，就是你去做应、大部分都是做应用嘛，应用的话基本上就是要么你就是考公务员当然是最好的，就是我们两大类嘛，计算机跟金融，这是最多了。
是我自己身边有两个同事，他们还是校友，就是不过他们不是不同届，不是同一届的，他们都是上海交大数学系，然后过来等来我们那边上班，那就说数学找不到工作，他
是
到了大四才开始转
是是是
转计算机。
对对对，基本上是这样，每个人大三大四老师就直接跟我们说嘛，你这个数学就是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像我大一的时候就是会玩电脑，但是我对电脑的认识是什么，就是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是见过电脑，我对电脑的认识就是你可能打打字然后再干什么东西，就是上网这件事情我是不知道了，我知道打红警人家都打游戏，但是太贵了，2块钱一个小时我也打不起这个红警嘛，但是我经常看人家打你知道吗，我知道人家怎么打，然后就是我相信你也小时候就喜欢，男的不就是喜欢看人家打游戏嘛，自己没有游戏
机，尤其是喜欢
是
就是像我对像我们农村那个地方都有很多游戏厅，我老是喜欢跑到游戏厅里面去看别人打游戏，我自己没有钱玩，我就跑到旁边去看，就是看别人打游戏也蛮好玩的。
对对对，就是看嘛，看多了我也是这个样子，我们那里也有就是类似于网吧，但是这个网吧里没有联网，他可能就这个老板搞了个那种486啊或者什么电脑，然后呢这个电脑就很贵了，就2块钱一个小时就非常非常贵了，对我们这种农村的就非常贵，这两台电脑几乎是就打红警啊打一些这种游戏，还有打那个仙剑呀、就类似这种，就我在那里看我都能记下剧情了，因为没有钱嘛，就是他后面不止站着我，就站五六个或者是更多的人，大家就指点一下，哇、那里又出什么东西，就这样。但我对电脑的理解一直是这样，也不认为它能够什么东西。上了大学之后，我有一个上西安交大的同学嘛，就是高中我们两个都是一起站着看游戏的，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。然后他到了西安交大之后，才刚刚军训嘛，他就说你知道吗？你要注册一个 QQ。当时我还不知道，我说 QQ 是什么东西？他说你去那种城市聊天室中，你就可以找到这种 QQ。然后呢你加我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聊天，那是我第一次，我们宿舍有一个那个四川的家里很富，他有一台电脑，但是宿舍里也没有办法上网嘛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东西怎么加，他说哦一个企鹅对不对，来我教你，然后他就开始教我，但是我第一次知道哦这 QQ 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那时候注册个号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可以重复利用这个号，每次我都去网吧就注册一个加上它，每次都加上了，人家说你根本不用，你可以完全记住这个号就可以，那时候那才慢慢的我就开始了解计算机，所以到大三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可以搞这个东西，就是可能仅仅是为了玩，
我自己去、就是第一次去碰这些计算机，其实也是刚刚栋哥说，就是我的、我但是当时喜欢玩的游戏其实也是红警，但是不过我们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，比如像 CS 对、这些也可以选。QQ 号我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注册的，因为高中我们像我是比较偏农村的地方，我读高中都是住校，像我们一个月就回去一次，我们平时偷偷翻墙出去网吧玩，然后我当时的 QQ 号就是晚上翻墙出去在网吧里面注册的。
啊、哦，对对对。其实有时候就是其实很多的机缘，就是我们这样晚上翻墙出去就说明我们真的是热爱这个东西，否则的话对吧，否则我们还真的不热爱这个东西。反正后来我看你也是现在从事嵌入式是吧，
对对，我工作跟专业有关，我是学那个电信的，所以就毕业之后就直接就找嵌入式的工作。
啊、
就是我不知道栋哥对嵌入式软件这个了不了解，我们就是做一些比较偏底层的编程，就是小点的
我知道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不是上大学，我上研究生的时候，我宿舍里有一个是嵌入式的，是山西的，我们叫龙哥， 我不就喊他龙哥，但他比我还小一点点。他现在在，他很厉害啊，他也是做建筑师，但是他的水平比我高很多了。他首先他很爱国，我说的这个爱国是真的现实意义上的爱国，他就是他一定要，他在研究生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做开源的主板，就电脑的主板。我就对对，真的，现在我也从来没想到过，竟然有一现在也有了，网上有一部分人他会做开源的主板，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，实际上做出来不太贵，真的不太贵。就是以前的时候，咱们买那个现实中的主板的话，你好一点的也是千把块钱嘛，现在也是千把块钱嘛，或者一千更多。
对对，大概是这个价钱。
对对，那时候我就知道哇，因为我对电脑的理解，比如说我知道南桥北桥这些东西，但是你让我画电路板，我肯定是一点都画不出来嘛。我那个龙哥就能搞出来，然后。
他是如果要到南桥北桥，他是画那个 PC 处理器的主板，哇，这么厉害呀、啊！
对对对，他现在你知道，他就从事这一行，他在联想。虽然我们经常说他联想他妈像个屎一样，是吧？网上至少传的，他真的他设计笔记本电脑啊，设计这些东西，就他现在就在这里，就是人家他找到了好多工作，人家就去联想。我就说他很爱国，这是现实中，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什么，他现在很厉害了，他在那个现在我好多年没联系他了哈，他在联想就是厉害啊，至少是10年前我还联系过他一次，后来他跑步嘛，就反正他很传奇的一个人，因为他怎么说呀，他跟我们的大脑有点点不大一样，我觉得像我这种人就比较。他首先他被浇灌过分了，我认为啊，浇灌过分，
就是学校里面灌输给他的东西太多了，
也不是，他应该是各个家庭也有问题，就是他家里有点点，我认为是有点点重男轻女嘛，他有7个姐姐、哦、他是第8个，就这么牛逼，对，记住了，对，他第8个，山西，他山西吧，因此他对，他有7个姐姐，哇，真是服了。他爸妈也真的是，好像他爸爸为此还就是，在比如说他爸爸是在政府工作，
是这样，
那就被开除了嘛，你知道吗？但是
我知道，因为那个年代就是一胎制，这个东西很严重的。如果在体制里面，那生二胎可能要直接被开除。
所以呢，他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亏，就是说你我们能想象到是吧，就跟那个他，所以他非常非常单纯，什么事情他都觉得你是要让着他或者是什么，比如说我们那里洗脸啊，就洗脸，我们男的像你在农村，我能想象到你洗脸你就随便洗嘛，有什么水
用毛巾擦一擦就好了，
对对对对，他一定要用温水洗脸，他要烧一下，然后他说不行，我不能用这个凉水洗脸，所以呢他任何事情都做得非常的好，但他有一点点特别像男人的是，比我们每个人都像男人的是，他要喝酒嘛，他要喝一种特殊的酒，就竹叶青嘛，竹叶青应该度数不高，他每天都要喝酒，你就会看到他有台电脑嘛，你就发现他的桌子上有一瓶酒，他就这样正写着代码，然后他就灌一口，正写着代码灌一口，对，
这么爱吗？这个，
对，他特别喜欢喝竹叶青，因为我不太喝酒嘛，所以我对这个还是比较了解。他后来但是他也出过国嘛，他那个导师跟我，他我跟他不一个系，但是我们那个学校里就是你住，就是我那个上研究生的那个是你宿舍可以调换的嘛。就是你可以调换，对，你就是里面住各种各样的人，就是你就是说你这几个人看得顺眼，你们就搬到一个宿舍里去，我们是可以这样，你也不用跟老师说，也不完全没人管，我们那个宿舍楼有男生宿舍有女生宿舍，只要你别住到女生宿舍里就可以，这是不行了，就是我旁边就旁边隔几个东西，隔几个宿舍就是女生的嘛，但是我们肯定也不至于就是说要去骚扰人家，其实你不防反而问题不大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越防越问题大嘛。
我自己感觉就是我自己感觉，不管是很多的东西，就是你越禁止，好像
哎，
大家越有兴趣。
对，我们那里我们不可能，我们也会去女生宿舍，毕竟在一栋楼上嘛，也见了也会打招呼或者是什么，但是还没有说啊，我们要去做一些那种很恶心的事情，大家也瞧不上你嘛，你如果那样的话，对吧？
哦，
我们
也
还
是。
是挺自觉的，就是这方面不会出问题，但也有谈恋爱的，他们那是另外的事情，反正这个哥们就是搞嵌入式的嘛。所以我对嵌入式还是很了解，因为你们做嵌入式不是要用一个那个开发板吗？我那
哦，
时候没事我就
对，
玩他的开发板，
哦，
开发板我经常玩，他一个以前的开发板好像一个手提箱一样，各种的比较大，
哦，对，
是吧？
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老师就教给我的，我在老师的实验室里面，我老师教给我的开发板都是一个箱子，
对，就那
我
个
老师
箱
说，
子。
对，我老师说那像那些箱子都是，比如说像 TI 啊，或者是像赛灵思大公司，他们专门做好的，是他们那边给过来的，就是他们的一个，他们是这是一套的东西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放在一起，他们是专门弄个箱子去装，是不是？
对，反正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箱子嘛，但我玩的肯定不熟悉嘛，但是我能了解他在做什么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嵌入以前的时候，说实在的哈，就我那个年代，嵌入式是非常不火的，就是嵌入式比较难找工作，因为大家都做互联网，互联网是赚钱的，只是这几年反转了，你知道吧？
是。
就是最近才反转嘛，最近反转了没多久，就是以前的时候做嵌入式做芯片，哎呀，贼难找工作，非常难找。但是他能够一直坚持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都进计算机系考的话，嵌入式是相对比较容易的。就是你
哦，
如果，
是这样。
对，我说我那个年代，现在的话，最近你能知道，哎，嵌入式又开始牛逼了嘛？因为开辅导班了，大家都开始辅导嵌入式了嘛。
哦，倒是，因为我比如说我平时我上班无聊，我就刷刷微信短视频，我经常刷到一些做嵌入式培训的。我自己还在想，这嵌入式真的最近是火了，还是说大家都不太好找工作了，所以这个行业也开始卷了？
现在开始卷了，就以前的时候，就我那个年代的时候，嵌入式是非常难找的。为什么哈？就是因为嵌入式与芯片与这设计板子是有关系的嘛。
对。
那时候大家做互联网，你做一个游戏多赚钱呀、啊？你看看腾讯什么是吧？大家都做那个东西，还是钱的问题，也不是说多么什么东西。而且我那个年代不是中国出现了很多的造假的吗？我说起来你也许知道，就做芯片做什么，不是出现了连续坑的吗？坑崩溃了吗？就是汉芯呀、啊、什么东西。
这个我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面，但是我有听闻过这些事情，包括我自己公司其实也有做过这样的事，但是不是说这种骗，而是像我们公司有时候会。就是我是上一家待的公司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受管制的芯片是不允许卖到大陆这边来的。但是我们做这些东西又需要这些芯片，你卖出去，你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用了这个芯片。所以像我身边有两个同事，他们是专门就是把我们板上的芯片，把他们的四印把它磨掉，或者是把它涂掉，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是什么芯片。但是也不能说是山寨，只是说怕别人知道了。
对，现在有很多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做板子哈，我也是听那个哥们说，就是做板子很多的一个工种就抄人家的板子嘛，对吧？对吧？就抄人家的板子，怎么反向叫什么？就是
逆向
逆向
那个
嘛，
抄
对，
板，
逆向工程嘛，抄板。对，抄板的话，你首先要做的一个东西就是把那个芯片抹掉嘛，让他不知道是吧？然后搞一些这个东西。对，我对嵌入式了解的人不多了，就是我那个年代，就是学嵌入式的人不多，因为出现了那几件事情嘛，然后大家就觉得你做不出来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，而且钱也投入的不多，因为就是包括焊芯嘛，它是磨的是摩托罗拉的嘛，然后你实际上出这么大一个丑闻，可能对整个行业的打击就非常大，就好像奶粉啊或者什么，你再弄的话，大家就觉得你是不是在骗呀？所以整个中国的芯片就感觉是落后了很多年嘛，算是。
是，就我自己从这个行业的看法来，就是刚刚说的，比如说出现了这几起芯片的事件，我觉得这只能算是芯片它自己芯片设计公司，可能大家对这个观感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地方。但是因为嵌入式其实很庞杂，比如说做底层系统的，做一些小的处理器的，或者做一些小的应用的。小的硬件模块的，其实对这些东西影响没有那么
没
大。
那么大
对，就是大家可能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笑文，或者是谈一谈，就是其实这些产品该做还是做。 这，
嗯嗯嗯，对对对。
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其实也有过几次还蛮好玩的经历。我自己的看法，我可以跟栋哥聊
嗯嗯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
说一说，因为我当时毕业之后到珠海去了一家公司，是那家公司其实也是做芯片，但是做一个非常冷门的芯片，他们是做是那种，就是我们平时用那个打印机，哎，打印机上面有一个墨盒。
我
就
知
是
道。
他们是做那个墨盒上面的芯片的，是因为比如说有些打印机公司就是说你只能买我自己的墨盒，所以它芯片会有一些加密的东西或者有一些认证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我在的那家公司它是做这种兼容的墨盒芯片，就是把别人的通信协议破解了，然后自己再做一个芯片，这样的话我卖的墨盒就会比原厂的要便宜，你就买我的东西，哦，
对
然
对
后它。
对。
对，他是做这种。我去了之后，当时因为物联网行业比较火，所以公司就专门成立了一个物联网部门，所以我当时招过去就去做。所以我当时接触的第一个芯片是指纹芯片。因为我们公司当时想做那个指纹芯片，因为当时苹果率先用了指纹芯片，所以国产的厂商在跟进，所以公司也想去做这个东西。所以当时的芯片设计团队是从台湾那边来的，所以我因为这个我还跑到台湾去出差了半个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是，不单单是工作，对人生也是有蛮重要的影响的。因为当时指纹的设计团队是几个很老很老的台湾的老工程师，而且他们是当时台大的，他们台大和清大的几个。几个，他们可能是比较早的，就是跟着台湾电子产业发展起来那波
对，
老的工程师，所以我平时就跟他们聊聊天，他们跟我讲了一些台湾的历史，对，他们也是讲闽南语，就是他们讲台语，就是他们自己说台语，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跟老的工程师交流，跟他们一起工作，会感觉到有一种，就是踏实感，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的东西教我，比如说做人的道理或者是什么东西。我觉得这对我以后工作或者是跟别人相处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就我的就是我到现在还跟其中一个工程师保持交流，他年纪很大了，他的儿子应该都比我大了，感觉。对对对，
忘
就
年
是，
交。
因为我当时2015年我去台湾的时候，他已经头发都白了，当时他已经50多岁。然后其中有一个还是已经退休了，然后又被人叫回来，说我们要做这个，你来帮我们做一做。像他那个年纪会更大，他本身是台南人，就是以前的，所以他们叫台湾人，他们有分外省人和那个本省人，所以那个人他是本省人，就是他家祖上是以前本土的台湾人。所以这样他讲台语讲得特别的溜，就一句话都听不懂。对，然后这之后还有一个对我工作影响比较大的，就是当时那家公司它收购了一家美国公司，然后他们把那个美国公司的产线移到大陆这边来，然后有几个美国的工程师是过来，那几个美国工程师年纪也是偏大，因为我当时毕业可能20几岁，他们那工程师能40多岁了，大概是就是我跟我印象中的美国人，就是电影里面的差不多，就是那种感觉身体比较发福的，肚子比较大的。就是这种工程师，然后呢，我们那个办公楼有一层专门给他们，就是他们把他们的自动化产线迁移到我们自己公司这边来。我就几个工程师，六七个美国工程师，然后他们自己建了一条产线出来，自动化的生产烧录，然后这些，然后去做检测。然后我当时进他们的那个产线去看，我当时看的都傻了，我当时看着就觉得有点怎么说呢，我好像看到自己的职业天花板了，我就觉得。我可能这一辈子就做不到这种地步，对，所以就看到一些比较厉害的人去做这种东西，我就感觉能对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有很大的影响，人会比较谦虚，而且要去学各种各样的东西。然后在当时还有一个蛮好玩的东西，因为有一个美国工程师的太太到我们公司来，他太太是菲律宾人。然后有时候我们在公司的食堂就会碰到他和他太太，好像是2015年还是2016年，当时美国大选不是那个希拉里和那个川普
川普
两个人，对， 两个人在选，然后我当时，因为我当时还可能比较年轻，比较爱看政治的东西，我看到当时好像第一场电视辩论之后，我第二天在那个在那个食堂里面就碰到他和他太太，然后我就问他们，诶，你们是投的川普还是投的那个，不是，你们是想投川普还是投那个希拉里？然后就是其中那个女生，她的太太是菲律宾人，但是她结婚之后就有了美国身份了。他说他们想投那个川普，我当时很生气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投川普？
这不
我这一个这一看就不是一个靠谱的人。
对对对，但是你会发现他连续选了两届，当然我到现在我也觉得川普不是个靠谱的人，但是你看他这个美国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是这样认为哈，就是美国能这样不停的选他，你看他又发虚拟币，又什么东西
哦，对
哈，
对对，我感
对
觉
呀，
这个明显是公器私用啊，这个。
对呀，但是他的支持率还是蛮高，如果他再选，不是有一个新闻说他还能选上，也就是说他的支持率就是挺高了，也就是说很多的
是，
美国人就喜欢他这种人，应该是，我觉
是，
得是这样，你看。
我。
他家里，你看他发了多少虚拟币了？卖圣经，卖那个金表，我就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哈？不像是个政治家。哎呀，
是，我怎么对？当然，因为美国的政治我不是很懂。当时那个，我同事那个太太，她跟我说的是，她说，那一届他们选他，之所以选他，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希拉里是一个罪犯，他犯过罪，但是他打了很多年的官司，他逃过去了。但是他虽然逃过去了，但是不能改变他是一个罪犯的事实。他说他们可能，他说他可以接受一个笨蛋来当总统，或者一个疯子来当总统，但是不能接受一个罪犯来当总统。
对对对，
对，
也有道理。
当时他的想法是这样。
对对，他反正把那个那次他赢了，后来又输给拜登，你看这次又赢了。反正我也不太了解，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人这么浮夸哦，
对，
反正。
感觉就是不像政治家那么稳重沉稳，
对
或者
对
是
对对
做事很有章法，那感觉咋咋呼呼的这种。
对，对呀对呀，哎，我也不懂，我也不懂，我认为他这次应该选不上，结果人家又选上了，我就觉得美国人可能真的就喜欢这种人，就是又张扬又没有什么实话，又是吧，瞎
是。
许诺，什么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，这个你怎么听？难道真有人相信吗？他到现在多少个24小时了？他也没有结束俄乌战争。
哦，也是，
有时候
我觉
我
得，
也不理解，我也不理解，可能人就喜欢这种。没事，你可以继续讲这个你的事情。我突然又
没事。
插，
因为这2件事情都是我在珠海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到珠海工作，其实还有碰到一个蛮好玩的同事，他年纪也是蛮大的。那个同事之所以到我们那边去，其实是有一点长官的关照。因为他跟我们公司的，就是我们是一个集团公司，他是我们集团公司老板的朋友。然后，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，他是传统的武汉人，因为他跟我们老板认识，所以我们老板就是说你没什么事情干，你就到我公司来上上班。所以他就跑到我，那就老板就把他叫到珠海来，就是过来给我们去做测试。我们当时做了一芯片出来，他还去做了一芯片的测试。所以呢，他那个人是，怎么说呢？可能是家里比较有钱，他蛮爱吃的，所以他当时到珠海去，他好像2个月，他那时候好像那个共享单车还比较，还比较还就是骑的人蛮也多，刚刚那个时候好像市场也蛮好的，有几家比较大的共享单，他好像那2个月的时间骑共享单车就骑了在珠海骑了有1000公里。就是每天下班就一直在珠海骑自行车一转，他说到处去找哪里的好吃，哪里的好，哪里的好吃。所以我告诉你，那边有一家店，还不错，我下次带你们去。他是那种蛮爱吃的人，我就跟着他一起到处去吃东西。珠海有几家店我还是知道的。我结婚之后，有一次带我太太去回珠海去逛，我还专门跑到那几家店去吃了一顿。
对，挺有感觉的是吧？想起了以前。
是，所以现在那个人是蛮好，因为我本身也是湖北人，跟他关系会稍微好一点。我觉得也是，我工作之后慢慢的想起，就觉得这工作也不用那么上心，吃吃喝喝还比较重要。
对对对。
从珠海之后，我就到那个东莞去了。对对，东莞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玩的地方。就我自己觉得，我的工作一直还碰到很多蛮好玩的人。因为我当时在珠海那边芯片没有做了，我就跑到东莞那边去上上东莞那边去上班。东莞那家公司也是蛮清闲的，每天下午5点半就下班了。因为我自己蛮爱打羽毛球的，东莞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外号叫"体育之都"。那当然，他还有另外一个为人称道的称号，大家叫信徒。
对，现在不行了吧，对吧？
我去的时候已经不太行了。就以前我因为那家公司在东莞其实蛮久了，有30年的历史，也是一家外企来的。所以公司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，就是在公司已经待了有20年的是，他们那就是他们说他们以前很好玩，就是那种就是到处去酒吧里面喝酒，就到处去按摩。洗脚按摩。我去的时候，那些店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收了。就是很多人是说，网上很多传言是说，比如说是因为1号是上台就扫了一次，就把它扫掉，观感不是很好。但我跟本地人聊起来，因为我认识那边很多本地人，因为打球的都是本地人，所以我很爱跟他们混。就说大部分还是因为产业转移，因为东莞以前叫世界工厂。然后有很多的制造业的工厂，因为，东莞的人工成本越来越高，有很多企业都从东莞搬走了，就导致大量的员工都走了。人走了之后，就这些店也就没有生意了。包括我知道，当时我蛮爱去的两个地方，一个叫雍华亭，那边是日本人和韩国人聚居的地方，因为以前索尼和三星都在东莞那边，还是蛮大的厂。还有一个地方叫星河城，那边是比较偏欧美的人聚居的地方。这两个地方，我经常跑过去混，去看一下，跟本地人去吃吃东西。其实蛮好玩的，因为我是农村，我老家是农村的，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。我上了大学，其实也没什么钱，到处去走。那大学最多的就是骑自行车到武汉市，整个武汉去转，到不同的大学骑自行车。就是真正的出去玩，跟朋友，比如说去店里面、去酒吧或者等，就还是工作之后到东莞那边去第一次去，就认识很多蛮有意思的人，就是做不同的行业，就或者是认识一些本地的乐队，经常出去演唱。
主要是你性格好，你人有趣，你性格又好，所以呢，就到处能碰到有趣的。最主要的是还是你自己。我相信很多人就是他本身无趣，他也看不到什么有趣的。哎，你喜欢打羽毛球？我是最近这几年才打羽毛球。
哎，是吗？
对对对对。
东哥有趣，因为我自己喜欢打篮球。东哥喜欢看比赛吗？最近那个全运会在深圳那边打。
这个比赛我有时候也看，但是也碰上了就看嘛。我知道最近不是羽毛球涨得很高嘛？你们那边还是打那个红超是吗？
对，深圳这边红超用的非常多，像东莞，像东莞或者珠海那边，以前是用那个亚瑟龙，亚瑟龙用
现在
的。
我也用亚瑟龙，我买亚瑟龙七，亚七现在160了，特别贵。
好
以
贵！
前的好几年，可能3年之前不是有那个亚十30多一桶嘛？它那个亚七的话是50多，不到60块钱。那时候我就买那个亚七，我就觉得那亚十不行。我就买那个亚七，后来发现现在亚十也已经120了，然后
哇，
亚七
太贵
是
了！
160，对，哎，在我们这里没有，就是红超可能就是在你们那边会打的比较多，这边是没有的。我从网上买过红超、黄超，黄超可能更那个什么，还有蓝超，我都试过，后来我发现还是打亚七吧，亚七我觉得还行，可以接受的一个，
我自己只有打过红超、亚瑟龙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好一点的另外一些比如另外一些球，因为我自己当时了解到，因为我去东莞那边打球，一直都是用的亚瑟龙，我到深圳这边才发现大家都用红超。我问本地球友为什么这边本地人都用红超，就是本地的球友好像是说红超有赞助本地的很多的一些公益的比赛。所以说本地人会优先选择这一个品牌，就像本地人支持本地的企业，有点像这
是
个
这
样的。
样啊，
对，有很多深圳市政府举办那些比赛，红超都是赞助商。
赞助商啊，
对对对，他
这
们，
可以。
但是他们用的比较多。刚刚说的动哥说的涨价，这个我深有体会。这个整个涨价的这一波，我都有亲身经历。我以
对
前在，
呀，啊。
对，我在东莞那边打球，场地费加球费，就是我们都是加那些球群自己去打。但2个小时的话，一般的费用大概在20多块、30块出头，这个样子。然后之后涨一波，那个球越来越贵。到我离开东莞的时候，球费已经涨到大概40多块一次了，大概是这个费用。
对对，哦，你那个深圳的话更贵吧，比东莞。
深圳，我到深圳现在是第3个月。我到深圳这边打的话，一般都是球群，它是固定的费用，大概在55块到65块，大概在这个区间。因为有些群会贵一点，有些群会便宜点，最便宜的是55块，我打过的。
对对对，但是这个东西上瘾，你打了之后啊，你不打一段时间不打就很难受，所以
哦，
呢，
是。
因为我在这里，我们这个山东这边会便宜嘛，就最主要的是球的费用，像我因为我是订了3个，我们这是包年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
包年，
对，
就
就
是
是场
场地
地，
费包
对
年。
对对对，场地费包年。而且包年的话就2200块钱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你可以一年去365次都可以，或者你去天天去也可以。但是呢，还是人的问题嘛。所以呢，我都是
是，
去固定的那某一个地方，因为大家熟悉了嘛，熟悉了你就喜欢跟熟悉的那些打。哎，因为这个羽毛球跟其他的运动不太一样，就是你如果2个人差距太大的话，就打不起来嘛，
这个我深有体会。
对吧？
就是网上有句话，我觉得说得很对，羽毛球是一项等级森严的运
对
动，
对对，
就差一点，这个球就打不起来，有时候就很
对
失落。
对，对呀，要不你就一直接不到人家的球，人家也烦打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
是，
知道怎么打嘛，他就要是不停的给你调来调去，他打的也没意思嘛，还是要跟我打的都是那种，就是我们要旗鼓相当的，然后呢
是，
就是不停的这样才会打，如果不旗鼓相当，他就会流到另外一个群里去，对吧？反正
是。
我们就是这10来个人吧，可能13、14个人，每次去，其实我更喜欢打双打，你知道吗？
双打好玩，我就是
对对对，
双打比较有趣，也是
对对，
有一种互动的感觉
对
在
对
里面。
对，双打会比较好玩，单打的话太累了，首先是我
是。
是觉得太累了，双打会比较好玩，尤其是但双打也我撞拍子就撞破了两个了吧。就撞
哇，
断了，
我自己以前有撞过几次，反正是直接撞断的还没有。所以我撞过那几次之后就觉得双打如果感觉有点要撞的感觉，赶紧收了，球接
对，
不到就算了。
我撞断过2次拍子，但是拍子的话，我还去修了一下。我们这里修个拍子100多块钱就可以带给你，好像把那个东
继
西
续。
热熔一下。因为你想一想，你再买个拍子，太便宜了又不想买。太贵的，现在拍子涨价又涨得太什么哈？像我买个天府九九就1000多，快2000了，是吧？就是，
天府九九太贵了，这个
对
名那个有明星效应在里面。
对，对对对，
我记得他当时好像是陶田有帮他代言。
对对对，反正就是尤尼克斯这他们实在太赚钱了，我是觉得，尤其是这一波把羽毛球搞上去。涨了3倍应该有吧，2、3倍我觉得是应该有的，2倍肯定远超3倍吧，三倍
对，
左右。
就像打球一般的，就是球拍球，然后一般周边其实鞋就是因为小的东西都没长什么，就是球是长得最多的，球拍也有长，就这两个东西。
对，鞋子的话，你再贵的话，因为我是进了场地我才换鞋子嘛，一双鞋子穿好久嘛，对吧？我买那个贴地飞行的话，700、600多块。对，我觉得你万一受伤了呢？而且一双鞋子你可以穿个1年半吧，我觉得还可以
是，
啊，可以值得嘛。
对，我的鞋一般都是1年到2年，大概是这样，就是磨的也基本都不太行了，所以
对对
要去
对，
换。
对呀，我就觉得花个600块也还值得，反而球是最费的，因为你每次你用一两个球就挺贵了嘛，对吧？
是，关于打球这个东西，其实我还有一个也是蛮有趣的经历，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认识的人里面，可能有一些知名度的人。 就是我当时到东莞去社上班，然后我住在东莞一个球馆的附近，然后正好我过去的时候是2018年，然后正好那一年有一个职业球员退役的，然后到东莞那边去教球，然后正好在我那个球馆旁边，然后我就因为去学球认识他了。他是职业球员，以前是马来西亚国家队，而且是一队的。他的对对，你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下这个人，他叫林云如。然后他最高的世界排名，他是打女双的，最高世界排名是19。然后我当时去找他学球，我看到哇，这个厉害，让我去查了一下他的战绩，哇，我想这个人这么厉害，所以就我要跟他当朋友，所以我就经常找他出去吃饭，因为我当时买了一辆车，他又是马来西亚人过来，所以我就给他当司机，说你要去哪里你就叫我载你去，我就去，他也是蛮爱吃的人，所以就经常我就载他去到处去吃东西。
啊，这个厉害！你让他教你一下，随便教教就可以啊，学会他一层功夫就可以。
没有，他自己看到我，他说你基础太差，我可以教你一些意识，但是基础这些东西你只能自己去慢慢练。就是我，
这种要童子功，要童子功，你在我们这个年龄就练不出来了已经。
对，我之后有发现这个东西，就是如果是大家跟我一起都是业余慢慢打的，我觉得还可以打一些对抗，就碰到有些人根本就没办法打，一问哦，我是从小练的，
对
这种就完全没办法。
对，那个从小童子功，人家从6岁5岁就开始整的那些，哎，你根本就完全没办法跟他打。我这边我也认识一个那种，当然没有你说的这个这么出名嘛，他是那个什么，他是在广西。打省队的，他在我们这里当那个教练，我报了他的名，稍微练了一个小假期嘛。然后
那不错，
对他能，最后嘛，他就不停的跟你打。有时候我碰到他，我说来，咱们打一下。他说，哎呀，你给我打，我会让你一分都得不了。当时我说，我打了好几年，我还一分得不了，真的一分得不了。他最后打了我个21-1吧，最后一个球他让了我一下，他说让你得一分。他打到了，就是他杀球太快了，就是你完全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机会接。
是，就是这种已经是实力上的就是差距实在是太大。
对，他给你两个后场，我们就退不回来了。然后他就，我们只要回不到他的后场，稍微有一点半场的样子，就给他杀球嘛。他杀的又尖，他还能跳杀，你完全没有任何机会接到。后来我发现，哎呀，这不行。但是因为他是我教练嘛，是吧？我们交过钱给他的，他也只是给你展示一下。他说，而且他还是属于什么，在广西打省队的。我说你离国家队是什么样的？他说，哎呀，国家队啊，21个球，他打的话，他可能上不了10左右，上5他说都比较困难。他说他跟林丹打过，他当过，就是他就是省队的话，他还是。要进那种国家集训队，他去过。
是这样。
现在他在这里开了一个羽毛球馆。我报名，我现在就是去打球的球馆，就是他那个什么，他是广西人，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嫁娶老婆吧，娶老婆娶到我们这里，属于在我们这里。那他最主营就是开了个羽毛球馆，加上就是教小孩子那个啥，然后他不教的话，他因为他这里有场地比较多嘛，我包了一个年，我每次都去他这里打嘛。他我也找他教过，也算是朋友了是吧？至少是顾客了是吧？我年年在这里，每年交给他2000多块钱吧。然后他老婆也打球好厉害啊，我也打不过他老婆，而且他老婆是他教出来的，也属于不是童子功的。
这如果是老婆的，这算什么关门弟子？
对对对，他属于。确实厉害，就是我们完全打不了他。他属于那种怎么说呀，我问他你这个是怎么练的，他说这个一定要是童子功啊，你不是童子功的话，就是你要把它刻在记忆中，而不是在想怎么打，就
是
完全是
肌肉记忆。
对对对，
就是从小练，你看到这个球出球的角度和力度，就是这些东西，要从小就要练很多遍，把这个路线固定下来。
对对对，他比如说他就跟我们说嘛，哎，你这个球啊，你不要挑，你要抽过去，就是贴着网子抽过去， 但是我说我也想抽啊，他不是抽不过去嘛？他说你要以什么步伐就抽过去，千万不要挑高嘛。他说你挑高了，那不就让人杀嘛？就是一定要，他是说嘛，你要离网子呢，每次就是弄个5厘米就差不多了，就抽过去。但是我想不行，我可搞不了这个。我们要是对着那个5厘米打，就天天下网嘛，对不对？
是。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，比如说像我这样业余打的，就是稳定性不足，就是有时候你的球能打到那个位置，有时候你打不到，有时候打呲了，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就是不像他们那么稳定的，就是线路出就是球打得又快又好。
对，但是我后来也就释怀了，我们也不是吃这碗饭了，但是就是找朋友跟打球的人吃饭也好。虽然大家也不知道，很多的人我跟他都是好朋友，但是我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然后也在一起吃饭，也我只是知道他的就是我叫他老张也好或者什么东西，但是他具体干啥大家也不问嘛，但是很纯粹的就是打球，然后打完球出去吃个饭，经常会这样。
这个你说打完球吃饭，这也是我很爱的行程啊，就是。因为我在东莞那边，因为东莞其实，喜欢吃的人还蛮多的，有很多蛮好吃的本地的店。就是我以前和秋秋打完球都是会去固定几家，有一家是做鱼的火锅。这个有一家叫唐太公烤鱼，如果东哥有机会叫东莞去的话，可以去找一下。就是那家就是有点像路边摊，他的烤鱼特别的好吃。然后它的烤鱼里面会放一种那个叫珊瑚礁油，那个油会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，所以我以前跟球友打完球经常去那边吃。
哦，这挺好。哎，对，反正打完球了自己吃的也放心嘛，你就觉得我已经锻炼过了，多吃点没问题。
对，消弭一下这个负罪感。
对，哎呀，结果呢，其实打球跟减肥没有什么必然联系，只是。可能有点联系啊，因为减肥主要的还是靠饿，运动我觉得减肥不大理想，最主要的还是饿能饿下去，但是运动了你如果吃多了还是会胖，只是变成一个会打球的胖子。
对，也是，就是说减肥这个东西，我就是我身边的女性同事或者朋友，他们说饿是，他们也是说饿，但是我还有一个同事，我感觉走的比较极端呢、啊，他是直接打针，我不知道他是打了一种针打在肚子那个位置，
这好像就有点极端了哈，没必要。
是我自己看他肚子上扎的那些针扎的那些针孔，然后我当时觉得好可怕，有没有到这样？这样他们说这个是最有效的办法，那好像是他们研究的这个东西，好像是从好像买的还是蛮贵的药，好像是美国的药厂买的药，我觉得好可怕。
对呀、啊、你说像那种得糖尿病的打针那是被迫无奈是吧，齁你减肥用不着嘛。
也
不如饿也饿是吧。
是。
对。哎，可以，你可以再讲一讲你的工作经历吧。又说起打羽毛球来，我对打羽毛球真的是特别热爱。
是，如果东哥热爱的话，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看球。其实像国际羽联的巡回赛，基本的大战的比赛我都会看。
可以。
就是腾讯上都有，不是那个优酷都有免费的直播。
可以。我也看，比如说。前段时间不是看石宇奇跟安塞龙这些，我会看一看。然后石宇奇还把安塞龙赢了哈，在丹麦的那个嘛。
现在应该处在安塞龙职业生涯的后期，因为他是前段时间今年年初做了一个大的手术，然后最近才复出。他的状态还不是那么好，他还在恢复的状态中。
对。
施雨琦他是现在职业师生涯算是快往后期走了，但是他的实力应该算是现在羽坛男单的怎么说顶峰吧，我觉得他的个人能力是最好的。
对，他块头大嘛，我看他防守真的是别的球员像那种金廷那种小个子球员，你看他跑来跑去跑好几步，你看安塞龙就是这样，伸一下手一步。哎呀，好像能打他的，但我也是看，我也蛮喜欢看的，就好像只能打他转身，就不停的让他转身，好像就还可以。 其他的没什么办法。我看思雨溪就是不停的让它转身嘛，因为它毕竟
对，
大是吧，比较
对，
大，然后慢一点。
对，
啊，确实很喜欢看。
就是打转身。我听那个就一般的解说，但他们都说这是打欧洲的这种高个子解球员一个普遍的普遍办法，就是只有转身的时候他们才会慢一点。
对对
这是第一个
对对对，
东西，但另外一个东西打像样打安塞龙这样的球员，就是安塞龙他的情绪不是那么稳定，就是你可以
对
想
他，
办法把他
对
想
去
办法
怒
想
一
办法
场，
让他怒，这样的话他的
对
球
对
可能
对，
就不是那么稳定。
那个思雨溪不就是跟他把他搞怒了吗？说他发球有问题是吧？哇，两个
对对
人
对，
在那
他
争
在那
争
边
争，
晃晃晃，
对对
哎，
对，然后我看他俩吵起来了嘛。吵起来，但是，这个思雨琪还是把他给打崩了。
是，我觉得吵就是吵，其实在球场上也是一种策略，就是 故意
对
让
对
就
对，
是就是刺激刺激对对刺激刺激
对，
对
这
方。
就是不是那个印度的那个女的叫什么，像男的一样的那个女的，很大的那个
哦，那
叫，
个新度新，
哎，对，新度不
就
就
是，
整天这样嘛，把人家搞心态是吧？然后抢球，新度我看他经常跟别人打的话。那个球落到人家的那个半场，他会伸手，用球拍把那个球搞过来，然后他就跟人吵嘛。哇，我觉得他就是一种策略，他自己不生气就好，把人家搞
是，
生气。对，
就是，对，就是这种，我记得好像以前还有一个，那个西班牙那个马林。那个
啊，
马
不
林，他
对
有时候
对对，也是
也
这
是
样，
脾
也
气，
是这样。
对，他也是感觉是情绪特别的激烈。有时候他也是会打球，会大喊大叫，
哎，对对对
就是
对对。
情绪特别的外放，
对，
就是这种。
对，是，啊，这个确实也，但是他的羽毛球的影响力我们，还是不大，对吧？相对来说还是不大的，比起大的运动，比起网球啊，比
哦，
起
对
那
对
些
对。
哈，还是我就觉得他的观众不是很大，
受众没有，
对
确
对，
实没有那么大，因为
对。
我自己看看比赛的直播，有时候就是像东南亚这边的国家，比如像中国、马来西亚或者像印尼，已经算是羽毛球打得比较兴盛的地方。可是有时候，比如说重要的比赛上座率，可是从直播里面看还没有坐满，就是还有
哦，
很大一部分是空的，所
对
以
对对，
觉得还是跟比如跟篮球或者足球
啊，
这种
对对
大
对，那
球
个
比
肯定
起
是
来。
没法
还
比，
对，
对，
还是差很多。
对，但羽毛球确实好玩，我现在就很痴迷这个，我每周都要去个3次，这样3、4次，
哇，东哥打这么多。
对对，哎，就是，我上班不是要去每天都去上班嘛，只要不去上班。我就去打那么2、3个小时球，因为我这个是包年的嘛，包年的话你可以，就是你愿意打到啥时候就打啥时候嘛，然后去，反正去怎么也得待个2、3个小时吧，就在那里。
像我自己经历的球会，一般都是2个半小时左右，
啊啊，
就是前面会有热身一下，大概十几二十分钟，给你打2个小时左右，
对对
大概
对
的
对对。
我自己也是非常爱这个东西。我以前还有想过，就是我自己的都等我那个教练，因为我那个教练他之后回马来西亚了，
啊
就是他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计划再回来。他今年有回来一趟，我有去见他，他是过来找朋友。然后我当时再约他出来，又吃了一次饭，他是说他有计划未来2年3年再回大陆，这他
啊
其实我可以说一下他当时的状况，但他其实也是很可惜，因为他本身是职业球员，退役之后想到大陆这边来发展羽毛球事业，他本身在东莞那边已经快做起来了，但是不是2019年那个疫情爆发嘛？
对，
就因为疫情爆发的时候，这边就封关了，因为当时正好是年底，他回马来西亚去过新年了，就是封了之后，他就进不来了，他就进不来之后，所以他这边的公司就一直摆在那边，没有人，因为他老板不在，他手下的教练，就他手下有几个他马来西亚带过来的教练，跟他一起回去了，就等于说他这边整个公司就停摆了。停摆，然后他就没办法，就是一直封到好像封到二零二，哎二零哎我忘了解封是什么时候了，好像有一年的时间，因为当时解封之后他还是没有进来，因为解封之后他作为外国人进来有很多的手续要办，他又过不来，所以这边的事业就彻底的，怎么说呢，没有再做了， 就当时其实非常可惜，因为他到东莞这边来，其实认识了很多本地的人，也愿意帮他把羽毛球事业做起来。就当时我们一起在这边去开公司，去跟各种各样的人去接触，其实是非常可惜的。
我觉得还是可以做起来，因为你说的这个，马来西亚那边过来，在这个抖音上教球的就有很多。
是。哎，我现在看到网上比较火的有一个叫姓李的
对
教
对对，
练，叫
李
李
什
什
么？
么？
对，我也忘了，就是他就是那边的嘛。
叫李宇，李什么宇还是李什么轩？我记得有一个宇还是一个
对
轩。
对，叫李什么轩，应该是李什么轩，
对，
李宇轩，好像
是
是
我
李
看
宇
那，
轩。对对
我
对，
看到那个哥们他发了很多的教学视频，教的蛮好的。
对对对，李宇轩他现在就是在抖音上教这个课吧，好像是，我记得好像是这个。
是，这是他有放一些免费的视频，那他也有一些收费的视频，你要去花钱去买。
对对对对。
对，因为我当时还看到他直播的时候有说，就是他请律师去帮他去维权，就是有人把他的付费的视频就是公开放到网上去了，然后去盗他的视频，然后他去请律师去帮他去处理这些事情。
对对，李宇轩他也是那个什么嘛，他是国家队的，马来西亚国家队的，然后会中文又好，还会各种各样的语言。我看过他的直播，他会七八种语言，非常厉害。
就是因为就我自己了解到的，像马来西亚，像我自己的那个教练，包括那个李宇轩教练，他们都是马来西亚华人，就是他们祖上，李宇轩我不知道，像我那个教练，他祖上是福建人，就是福建那边以前过海过去的，然后所以像他们那一般都至少会说几种，也就是像他们本地的闽南语，他们是会的，然后像普通话，像我们一般的中文。然后那个英文，他们也是从小就学英文也会。那有些人可能还会像广东话也会，粤语可能也会一点。
对对，他们这个确实很厉害。那个李宇轩他直播的时候，他就说他会好几种语言。我是觉得这当教练很厉害嘛，对吧？
其实很多马来西亚其实教练是非常多的，也非常出名，就是他们那边出教练很多，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因为什么语言都会。
对对对，是，哎，反正我觉得羽毛球应该看这个球涨价涨得这样，大家还都在学嘛，他就打羽毛球，也就说明这是一个上升的市场嘛，
是，
对
因为
吧？
我看到胜利他有出那种人造的羽毛球，
叫
就是
碳
碳
银
鹰，
嘛，碳银
对，碳鹰。
我买过，但是还是太轻，你稍微经常出界，还是有点太轻，碳。
我以前有买它，但是应该是前一代的，它新出的
啊，
这一
这个叫
代我没有买。
Pro，136吧，我最近才买了一桶，打了几个，大家普遍反映，妈，怎么这么快？经常出界嘛，就是尤其是，就是你实际上也，如果我们一直打这个球，比如说你跟球友说我们打碳音嘛，实际这个手感就会慢慢的变成碳音的那个样子，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打那个亚七嘛，结果亚七可能重一些。这个碳银啊，要轻一些，所以碳银更容易出，大家就不太喜欢用。所以呢，还是我买了叫碳银 Pro，然后大家好像就用的不是很多。拉球的时候我会用一下，它不太容易坏。拉球就是热身的时候啊，我会用一下这个，然后正式开始打桑拿的话，就会换球嘛。
哇，因为我觉得球越来越贵，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尤利克斯 YY 他们也去研究一下，有没有这种
哎，
人
对
造
对
的
对，
球能把这个成本降下来？
他们这个碳银已经进入正式比赛了，就青少年的正式比赛，国际比赛的青少年啊，可以，
我有看到这个
对对对，可以搞。我觉得以后的话，比如说哈，那时候我还跟另外一个人这样讨论过，我说这个要等到什么程度，就等到那些动物保护组织突然对这个。对这几个下手，说你这个拔羊毛、鹅毛是伤害动物权限，这个呢才会进一步的去发展这些，因为现在他赚钱那么多，他没有动力嘛。要有这个动物保护组织觉得你这个哈，把这个鹅毛啊、鸭毛等来做
也
球，可
是，
能伤害了这个。
对，
要欧洲这些动物保护组织发现了，因为动物保护组织确实很厉害啊，你要相信这一点哈、哦，因为很多很多养这些鸭子什么的，实际上它是副产品，人家是卖鸭肉或者是什么的，
对对，
对，
啊，
啊，可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你可以再讲讲你的那个工作啊，或者什么什么事情。我们讲羽毛球，主要是我特别喜欢羽毛球，哎，又碰到一个
我
喜
也
欢打羽
是，
毛球的，
对对，
对，
我也是蛮
受不
爱的。
住。
像深圳每年的中国大师赛是在深圳这边打，然后就是有时候大师赛就是重要的比赛，他们会在当地的城市办一些那个叫粉丝见面会，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赞助的，比如说胜利他签了，比如说几个知名的球员，那你这边打完比赛之后，或者是你在这边多待两天，我给你办几场粉丝见面会，就是说你的粉丝，就是你说粉丝的话会过去找球星签一下名。他们会官方发通知，比如说我在哪一个球馆，或者哪一家店，胜利的店或者 YY 的店里面去做这个做这个活动，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看球星。
这样可以啊，是吧？你比如说
是。
找我觉得戴资颖，不是也是胜利的嘛？戴资颖是
是
胜利
哦，
签
对
的是吧？
哦
哈，应
哦，
该
戴资颖
搞他搞一搞。
是，就我以前看他比赛也是偏他职业生涯后期，但是这个女球员她的个人实力，而且她的假动作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我觉得非 常非常的优雅。
对，是，其实按大部分人来说，其实做假动作的收益是很小的，最主要的还是靠快。就是我跟我们水平差不多了，你做假动作晃不了我们同等
晃不
水
了
平的，
人的，
对，
这个是。
所以还是要快，就是看杀球速度，最主要的还是看速，最主要的是失误少，我们那个大部分都是失误多，失误少，然后稍微快一些。哎，假动作我发现不行，我还是不玩。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练假动作，发现你这个假动作哈，我们就练几种假动作，人家对方几下就猜到你了，尤其是天天给你打的，他就知道那个球你又要做假动作。哎呀，假动作很慢嘛，因为那个球是很慢，就被人扑，没用。
这个是叫什么？习惯球路就被 大家
对对
摸
对。
清楚了。
对，你第一次跟人打可以，你搞人家个两三次，人家知道了，那个球他就猜到你，又他妈要做假动作，就抓你，所以没用，还是要打快。
我自己的经历的话，我东莞之后，我就到那个广州去了。但是我在广州那边没有待多久，我在广州那边待了有大半年。当时主要是在东莞这边的工作，感觉没太太不是没意思了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当时在东莞之后，结婚了，也结婚了，所以想换一个地方工作方便一点，所以当时就到找了一份工作在广州那边。那广州那个城市。可能我说我待的时间太短，我并没有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。我当时在我网上去找，比如说哪些地方吃的，哪些哪也是打球的地方。就我自己，好像是就跟我在东莞比起来，外出的时间少了好多好多。
对，可能也是没找到好朋友，没碰到合适的人。我相信广州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因为南方都比较好玩，夜生活刚刚开始。我不知道湖北是什么情况，湖北你那个有夜生活吗？
但是学校里面有，我在学校里面经常晚自习之后去附近吃吃喝喝，学校附近有那个夜市。
但是北方非常少，比如说即使南方的话，像苏州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夜生活，就比较少了。像我们这种就更少。就是广东的话，因为我在广州待过一段时间，我发现广州的夜生，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广州有夜生活的是，就是2点钟了，你还可以出去吃水饺，让我觉得我靠，我们那里早关门了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
是
就我
两
们
点
这，
钟。
对，就是凌晨2点了，你还可以出来，比如说去 KTV 玩玩够了出来，还可以再吃点什么东西，我就觉得啊这么好，但是我待的也不长，待了个1年多吧。1年多2年这样，休息站啊或者什么的。哦，其实整体来说哈，因为南方要比北方，包容，各方面都要包容很多，北方还是要差。
我的感受其实也是这样，就是我到珠三角这边工作，发现
嗯。
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做各种各样的事，或者大家就没有太多的评判或者太多的价值这种东西，就是人会包容很多，就是可能也是各色的人都有，所以就人就比较就是相对来说观念会开放一些。
对对对，那边是要好很多，就是，比如说这个那边也是吸引人嘛，南方的那几个城市还是人口正增长嘛，很多都是外来的嘛，比如说什么江西啊，或者是湖北啊，都去那边了嘛，年轻人，
嗯，对，
对吧？其实像湖北整个来说，可能就吸引不了太多嘛，就是外
是，
流嘛。
就我读书，因为我在武汉读书，其实武汉还有蛮好的高校的，像武大、
嗯，
华科，还有其他几所211的院校。但是我那个年代读书的人，基本出来就不会留在湖北，也基本要不然往长三角走，要不然往珠三角走。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有一句话，是我爸那辈人讲的，就是外出打工，就是叫湖北人往上走，湖南人往下走。湖北人往上走，就是往长三角那块去，就是到上海那边会近一点。然后湖南人往下走，因为湖南挨着广东这边，所以湖南人打工一般都是往我就是往珠三角这边来。
对对对，
就是我自己到南方这边，一个感受就是刚刚栋哥说的包容，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吃，我是觉得南方人确实是比较爱吃，尤其是潮汕这边会特别爱，特别特别特别爱吃。就是我太太经常会找一些店，或者我太太她的同事都是本地人，我哪里哪里好吃，他们这个就是讨论的比较多，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东西，就是生活乐趣。就是慢慢的能，就是我是以前是没有太多生活乐趣的人，就是我跟着我的太太慢慢去学一些生活的乐趣。
对你以前也很好了，到处找吃的，所以算是你们两个人非常契合了，非常非常羡慕，然后正好两个人又有相同的事情做，对吧？
也是，我跟我太太认识，就是读书的时候认识。因为我太太她是潮汕女生，但是她不是，她是在湖北那边读书。
你们同学是吧？不一定是同学，就反正在同一个城市是吧？
其实也不是同一个城市，我们是找工作的时候认识的。因为我太太她是在三峡大学读书。然后他是到武汉那边去。我们大三的时候不是要考试，要考虑提前找工作或者找一些实习的工作。让我太太她是到华科去找她的同学，然后顺便到那边去，找一些工作，因为那边有一些面试的机会。我当时也是到华科去找那个面试，两个人正好碰到了，然后碰到了我跟我太太就在我们是面试的同一家公司，我们就聊起来了。因为我当时，就我自己感觉吧，我遇到我太太，跟她聊了一下之后，我就发现，我当时的想法是，这个女生是可以娶回家的
厉害厉害，
女生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潮汕这边的传统，女生都特别会持家，或者是人会比较，稳
就
重，
很
就是
贤惠嘛，很贤
对
惠。
贤惠，就是各种安排事情家里的东西。就是你跟人家聊天，你会觉得他的这就是他的条理是清晰的，思想是深刻的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我都觉得这个女生是相当优秀的。所以我当时就要了她的联系方式，想以后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能进一步接触。
所以还是就是建设起义，然后加上好友。
是有一些这样的。
对，哎，其实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这是不要放弃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美好的人，碰到了吧，
也是，
对吧？
对，栋哥，栋哥，现在可能没办法再聊下去，我小孩醒了，我太太让我
可以
去，
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嘞好嘞，我们就聊到这里吧，好，
好，那好，谢谢栋哥，
好，再见再见。
好。